我之所以提醒是因为这样子，是因为呢，我自己在我的教会呢，我们也是线上聚会，然后呢，这个每次啊讲完道，然后发现啊忘记按录影了，就很难过。OK， 正好，哎，这个跟主题有关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要纪念。我们的整个大主题是进入应许之地了，然后呢，然后要干嘛？要纪念，要纪念。我发现啊，非常多基督徒呢，我们常常在跟人分享的时候，或者跟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老是会提那几个曾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比较大的恩典，比较大的祝福，比较大的经历。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这样做。可是呢，今天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不要只有这样做。今天我们要来看约书亚第四章六到七节。约书亚第四章六到七节，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约书亚记四章六到七节，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简单的说，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他们要放一些石头在这中间，而且呢，每一个支派有一个代表他们的石头。然后呢，那就有人就问，那干嘛要放这些石头呢？有什么用呢？原来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处，他只是为了要让大家记得，他只是为了要让所有以色列人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得，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基督徒，不是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要记得，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数算恩典。而这段经文里面呢，给出两个关于记得要怎么样记得的这个动作，或者神怎么样透过这件事情要以色列人记得，而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怎么发生的。简单的说，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要有证据，第二个呢是要传递，要传递，要持续传递。什么是有证据呢？这些经文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所以为什么要立石头呢？为什么不要立石头，一样可以传递啊？因为啊，有证据很重要。这有点像是这个。有人觉得啊，伤疤很难看，可是呢，对于一些人而言，伤疤是他的荣耀，那个伤疤还在呢，他就有故事可以讲，这就是证据。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能够把一些石头放在约旦河的中间中央呢，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是标准的人造物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不是自然发生的，代表人曾经经过那里，这要作为证据。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神给我们的证据。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神给我们的证据。或许你回想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或者你从认识主一直到现在，在你这么长的生命历程里面，其实常常我们都会经历到神很大的恩典，然后那成为我们的证据。有人是病得医治，有人是家人被神祝福，有人是工作或者财务被神带领。各位，我们生命中都有许多证据，这些证据不要忘记，这些证据很重要。神要以色列人留下证据，我们也应该记得留下证据。为什么？免得我们自己都忘了。可是证据不只是纪念的一部分啊，要纪念呢，这个神还说，你们不只要有证据啊，还要什么呢？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换句话说，当有人问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对他们说。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只要有证据，我们也要传递，我们也要传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我们会讲啊，过去我怎么样的经历神，哎呀，我们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些都是在传递，这两个都是好的。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证据，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传递给别人，也会把我们的生命故事传递给别人。可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证据和传递不是目的，证据和传递是手段，而证据和传递要达成的目的呢，是要叫以色列人永远纪念，叫以色列人永远纪念，所以纪念才是真正的目的。纪念原文的意思叫做记忆，也就是说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忆。换句话说，要让这样的事情，要让以色列人不会忘记，不会忘记。但是为什么不能忘记呢？为什么不能忘记呢？各位，证据是一时的，证据是一时的。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啊，神特别的祝福我，你知道那所有当下发生的事情你把它记录起来，那都是只能记录一个时间，证据是一时的。而传递呢，是有机会就可以做的，有机会就可以做的。所以传递可能历程的时间更长，所以子孙问你，你可以这样回答，甚至有人问你，你可以这样说，这是传递。所以证据是一时的，传递呢却更加持续。但是啊，还有一件事情是要不断持续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纪念。因为在这个纪念这件事情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所以这个纪念呢是一直持续下去的。证据是一时的，传递可能是更多机会的啊，我可能会持续很久，但是你也不会一直都在传递，对吗？但是纪念神呢，却这样是永远的。为什么要永远纪念？为什么不是纪念一次就好，一年纪念一次就好？为什么不是每个礼拜纪念一次就好？为什么要永远纪念？对，不是因为啊，神很怕被忘掉，所以要我们去记得，不是，而是呢，神要你永远持续的经历他。证据是一时的，传递是机会来了就可以做，但是纪念却要持续。为什么？因为神要你持续的经历他。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四节其实再一次说明了为什么要放这些石头，说得更具体一点，他说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放这些石头其实有两个很清楚的目的，第一个是让万民都知道。而从约书亚记后面的故事我们可以明白，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比如说过约旦河这件事情，的确最后让这个在应许之地的其他国家、其他民族都知道了。但是同样的，知道也是一时的。那接下来，你不可能一时之间你的生命就结束，你的生命还在持续，你的生活也还在持续，以色列人也还在持续。所以呢，你不能只是求一时的，你要问接下来呢？而接下来呢，实际上以色列人面对的是万国的挑衅。虽然万国都知道了，但是万国还是持续去挑衅他们，与他们为敌。所以困难是不断的会出现的。即便制造困难的知道了你们的神很厉害。所以正因为困难会持续出现，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持续的纪念，并且持续的敬畏，持续的倚靠神。什么是敬畏呢？敬畏就是害怕神。只是翻译圣经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害怕神，大概大家这个中文读者看了都会觉得很可怕。所以呢，这个圣经翻译就把它翻译成敬畏这个字。可是它原文就是害怕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要害怕神？意思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害怕神，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就不以自己的意思为意思， 而是以神的意思为意思。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或者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做呢？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持续的经历神。换句话说，永远纪念神，目的，真正最后的目的，不只是万民知道了，可是万民知道困难没有解决，而是要我们永远的敬畏神。而永远的敬畏神，就是要让我们永远持续的能够经历神的最基本的那个条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搬石头丢在河中间，放在河中间作为纪念碑呢？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永远的纪念神的作为，好让我们持续的敬畏他，并且因此而能够持续的经历他。我从小这个生长在牧师家庭，那感谢主，上帝非常祝福我父亲的事工，所以呢，我们每一年呢，这个我们在处理的资源，或者奉献呢，其实相对于台湾其他的教会机构比起来呢，算是蛮大的。比如说啊，这个去年呢，基督教救助协会呢，整年的预算呢，就已经破3亿台币了，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我们机构有一个座右铭啊，叫做我们机构是101，然后台北有一个很高的楼叫101嘛，那我们说我们的机构也是101，什么意思呢？我们机构是那个零，站在中间的那个零，然后呢，我们去找到那个有资源的一，并且呢，把他的这个资源呢，透过我们去给那个没有资源的一，所以有的给没有的，而我们呢是零，没有。那我从小跟着我父亲长大嘛，当然是这样子，所以我看着他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呢，其实有时候蛮受伤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一直没有过到很好的生活，或者说啊，这个不用为这个财务忧虑的生活。明明我的父母这么大的服侍，这么努力的服侍，可是我们家过的其实算是相当的，这个普通清贫啊，没有到贫穷啦，感谢主，但就是非常非常勉强过得去，感谢主。但是诚实说，我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对于那个钱啊，是有一种害怕的，或者我对没有钱是有一种害怕。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在台湾做牧师子女的事工，我们发现呢，非常非常多牧师子女呢都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发现其实全台湾的牧师的或者教牧同工的平均生活薪资呢，其实是 below the average， 就是低于台湾同等级的工作一般的那个薪资还要低很多。而这个最直接反映的呢，是反映在孩子身上，因为父母献身为主，孩子可没有做这个，还没有做这个决志啊，为什么要跟着被献掉呢？所以很多很多牧师小孩都有同样的伤害，就是钱的伤害，没有钱。所以你去问很多牧师小孩，他们的励志呢，在台湾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其他地方，他们的励志呢，就是要赚大钱。我曾经还听过一个牧师小孩说，哦，我们要赚大钱，我要赚大钱呢，替我爸盖一个大教堂，让他来好好牧养。哇，这可见他爸大概也不容易啊。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有一点这样的压力，一直到美国读书，都还是很有这个压力。我还记得我住在美国的几年，还拿过那个，还拿过 food bank 啊，还拿过food ticket 啊，这些我都经历过。啊，或许你们也经历过，所以你们觉得不怎么稀罕。可是对我来讲呢，金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感谢主，我在读神学院的三年呢，没有缺过钱，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但是神学院一毕业以后呢，就慢慢开始感觉到那个财务压力出来。 有一天呢，有一天呢，我莫名其妙的心血来潮，突然去看了我的银行存款，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网络银行了，我就看一下银行存款。然后呢，我的人生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糟糕，我们大概过不了下个月。那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非常紧张，可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从小就在这上面我是无能为力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在心里面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没有了，那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能两手一摊，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记忆非常深刻，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到这么大的这种财务的压力，然后我就意识到，其实我从小都在面对这些压力，而且我很不喜欢面对这种压力。那其实每个人都在面对，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但是呢，那一天的隔天，突然我收到一个 email， 就真的是隔天，不到24小时，我就收到一个 email。这 email 是 PayPal 寄给我的。我在一开始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我就当时最流行的做法就是写 blog， 我就去弄了一个 blog， 然后架起了我的 blog， 然后我就开始写我的神学生读书的这个日记，一些所见所闻。然后呢，后来发现有 PayPal 这个很方便，所以呢，我就在 PayPal 申请了一个 account。然后呢，我就在我的这个神学生日记的网页的右上角呢，放了一个 PayPal donation 的一个 icon。可是呢，从来没有任何人 donate 给我。我知道我的文章帮助了很多人，可是从来没有人 donate 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就是我突然感觉没有钱的那一天，隔天 ，PayPal 寄一封信给我，说有人 donate 给你。我想说 donate 嘛。100块、200块、20块、十几块，大概就这样子吧。我就去 check 我的 PayPal account， 我吓了一跳，7000块美金，我真的吓傻了。然后我就赶快去追，到底是谁 donate 给我呢？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过去给他。donate 7000块美金给我的呢，是一个香港的夫妇，我这一辈子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他们两个人。我当时还很 naive， 很单纯，我就写 email 给他们说，哎，谢谢你们 donate 给我，可是这个数额有点大，你们是不是不小心多按了一个零？如果是的话，我可以退给你们，没有问题。他们大概也觉得我很蠢吧，哈，不知道，他们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就跟我说 ，no， 这就是我们零售的数字，而且我们就是要 donate 给你的，从来。我这辈子只有担心钱的事情，可是那一次，单单这么一次，上帝好像对我给了我一个证据，让我不断的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Hey， I know who you are， I know where you are， and I love you。 我知道你在干嘛，我知道你会经历什么，我知道你现在你在紧张什么，可是我爱你，会帮助你。从此以后呢，我发现那个钱的捆绑就在我心里面就不见了。我会不会担心没有钱？会。我有没有财务压力？有。可是呢，我明白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上帝也都带领，也都看过。各位，那个事情是一个那个事情，事件本身是一个证据。这个故事我也讲给很多人听，这叫做持续的诉说。可是我要每一天经历神啊，我不能只是活在那个故事里啊，我不能活在那个7000块美金里啊，我要活在现在。而现在我需不需要经历神？我需要。所以那个事情安慰了我，基本上医治了我对于那个财务的那个害怕。可是那并不代表我今天不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却代表了我今天依然可以依靠同一位神， 同一位爱我的神，同一位知道我的困难的神。士师记二章十节到十二节，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后续的发展。在约书亚离开世界以后，也就是约书亚记整个过去进入士师时代以后，士师记这样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请问这个时候那个约旦河里面的石头还在不在？还在啊，证据还在啊。可是我说证据是一时的，而诉说呢，是机会来了才能诉说，这个传递，机会来了才能传递。所以石头还在，传递呢好像断线了，对不对？所以竟然有人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可是当这个断线以后，后面的持续经历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跟着断线了。所以以色列人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离弃了耶和华。于是士师记的整个模式呢，就变成了某某某某士师死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以色列人呢，经过了多少年被欺压，最后他们就跑来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为他们派了一个士师。然后一样，模式又一样，这个士师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以色列人又被欺负，然后多少年，然后接下来以色列人又呼求了耶和华。因为从士师记我们可以看见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太过纪念依赖一个属灵领袖的问题。属灵领袖会过去，所以神没有要我们纪念属灵领袖，神要我们纪念他，依赖他，因为只有他是永不动摇的。各位弟兄姐妹，不要依赖约书亚，你要依赖约书亚后面的那位神。所以为什么神要以色列立石头？这不是约书亚功德碑耶，这是要以色列人记得神，永远纪念神，好让以色列人永远敬畏神，好让以色列人永远经历神。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十八节说，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各位，我们要凡事谢恩，所以过去的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感谢神，可是我们也要不住的祷告。谢恩可以是为一时的事情，甚至谢恩可以是偶一为之的啊！想到那些事情我就很感恩。可是祷告是要不住的，要持续的。换句话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一直持续的。所以各位，我们不只要为过去的经历感谢神，我们也要为每一天持续的经历神来寻求，让感谢神不要只是过去的某一个经历，让感谢神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常态。各位，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不要误会我，不是我们要把感谢神变成一种律法，反正你每天早上起来就记得先感谢神一下，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没事也要假惺惺的感谢一下， no no no， 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要怎么样让感谢神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常态呢？是我们每一天都活出一个敬畏神、聆听神并遵行神话语的日子，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就自然会进入一种规律。这个规律叫做每天都经历神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与我们同在的生活。如此一来，每一天都将成为值得感谢神的日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羡慕那种一次性的大见证。你知道教会找人上台做见证一定都是那种很大的嘛，这些见证很好，很激励我们，是值得的。但是这些见证就像那个立在河里面的石头一样，而那个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盯着那个石头看，不是让我们赞叹那个石头多美丽，那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看见原来神一直在我们中间，要我们一直纪念神的作为，好让我们一直经历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一次的，砰，哇，好厉害哦，像变魔术一样。可是耶稣却回答说，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时的人大概听得懵了，在讲什么？可是后见之明的我们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寻求的那个最大的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让那个死而复活的神迹经历在我们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那个神迹，好让我们每一天都成为我们能够向神感恩的日子，因为每一天都充满了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最后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的生命得着了救恩，进入了应许之地，那么你愿意持续纪念他吗？持续经历他吗？持续感谢他吗？各位，当你的祷告，甚至你的见证，或者你的讲道，讲来讲去，都是十年前的经历，都是三年前我有什么，你要开始警觉了。我不是说这些不好，那些石头很重要，但是那些石头只是开始。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要开始警觉了。如果你讲来讲去都是十年前的某一个经历，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对不起，这个问题可能会冒犯你，让你感觉不舒服，可是我必须问你这个问题。我要问的是，你过去十年中真的有经历什么？十年前你有经历，我知道，可是这个十年的这么长的3650个日子里面，你有经历什么？如果有，那么你有3650个见证可以讲。讲讲昨天的吧，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昨天的经历、前天的经历、上个礼拜的经历吧。好让我们看见的不是那个很厉害的石头，而是看见神一直活在我们中间，一直成为以色列人的主，一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愿永远活着的神永远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纪念你，每一天纪念你，永远纪念你，好让我们永远不忘记你的救恩、你的作为，好让我们永远依靠你的救恩、你的作为，好让我们永远经历，每一天经历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行，与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